家庭的需要，我们一起再来在祷告中纪念。另外毛牧师也是这个凭信心一直在服侍神，所以毛牧师也是会有需要，请你们等一下有需要的愿意为他的事工支持奉献的，请你注明在下面，放在奉献箱里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还有其他的事项，无论是宣教士或是个人弟兄姐妹的需要，都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并且在行动中产生回应。我们现在接下来读这个使徒信经，你手上有或者看这个投影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我们同起立来用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也表明我们对于主有这样的顺服和信心。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继续站立，我们请敬拜团队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用我们的三一颂，对不起，我们一起来三一颂，称颂赐我们一切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万福的源头，一切恩典都从圣父圣子圣灵而来。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我们现在请继续站立，请敬拜团队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
诗篇一百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从亘古就永远。
Thank you.
因为我们继续的站立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到你面前来实在是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来感动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焚烧我们，赐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愚昧，何等的自己看自己。我们需要你让我们在圣灵里头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因这个前面你要给他的荣耀就轻看了苦难。主，我们谢谢你，主，生活中虽有难处，我们人生中虽有考验，但是让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的心知道要来仰望耶稣基督，要来领受你给我们那美好的祝福。今天早晨我们再次为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祷告，而我们今天在敬拜中间，这是心向你完全展开。在唱诗歌的时候，你提醒我们，主啊，你是从亘古到远远设立宝座的创造宇宙的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早晨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恳求你也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更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的心成为讨你喜悦的一个殿堂，使我们整个人成为被圣灵充满的殿堂。主啊，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前过犯，叫我们的罪过离我们像东离西那样的远，叫你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更是天离地那样的高那样的深。主啊，充满我们你的爱，充满我们你自己的话语，充满你的怜悯在我们的心中，不丢弃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带领今天的敬拜，高毛牧师的口，这高这个王若美的口，也高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中领受你给我们的勉励，也在信息中，在圣餐中来领受你十字架的拯救施恩，恢复的恩典，恢复你拣选我们给我们天上的祝福，让我们不再以地上的事为念，乃以你国度的事情为念。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敬拜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回坐，请坐下。我们欢喜快乐，今天毛牧师和毛荣美在我们中间，要来分享他们这个暑假或者过去几年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和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主，我们来把时间交给毛牧师。
谢谢张牧师的邀请，谢谢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再一次相聚在一起。谢谢你们为我的代祷，虽然我给的代祷信是有限的如果你愿意拿到我的代祷信，我也很乐意给你的代祷信里面提到了我在这次出发之前有七种的病痛连续缠身，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情形只有一种，现在是七种都出现了，所以在出发之前有很大的艰难甚至喉咙被掐住了，整个呼吸道全部被塞住了，我连咳嗽都疼痛受不了不是咳嗽，咽一口水都很疼痛，可是感谢神，我还是勇敢的出去了。那到了中国做培训工作的头两天舌尖破掉了，那后面再接下来三天舌底破掉了，所以但是我还是勇敢的做我该做讲我该讲的，那后来就全部被释放了，所以我是病恹恹的出去，欢喜快乐的回来健健康康的回来，所以神的恩典是广大的。那谢谢你们代祷和我一同参与这一次的海外宣道的工作，那一切的担忧都很顺利平安的通过所以这次看到神的恩手，是在从6月6号出发到7月19号回来44天，去了中国，去了台湾，去了新加坡这一次有 好几个第一次第一次这么多病缠在身上，就我还是勇敢的出去了，我体会到我的喉咙被掐住了，所以不能发声连吞一口水都疼痛到受不了，我要咽一口水我都要把姿势摆好，然后咽一口水身上都要摆动的就是这样子的程度，所以我就想到说撒旦好像是要把我的喉咙掐住，使我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不能做工，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勇敢的祷告经过反省认罪更新之后，我站立起来，圣经上说你要亲近神抵挡魔鬼，魔鬼就被逃跑了，我就站立起来了，我里面身体没有恢复，灵里面已经先恢复了，所以果然不错，那 圣经上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智出去的，那出去之后看到神实在是把门通通开绿灯哈，一路上绿灯到底，所以是非常顺利平安的回来。这一张是在华神，我第一次在华神教课哈，所以教这个是约翰著作。之所以讲约翰著作，是因为我讲启示录讲很多年了，但是这个效果不是我要的，达不到我希望的效果，所以我也反思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启示录各说各话，各种解释不一样，所以我过去也受过一些保罗书信的训练，所以我知道圣经要看整体，不能看片段的。所以因此我就开始注意到约翰著作。因为启示录写作之前写的约翰一二三书，之前写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福音书的总结，约翰一二三书是书信的总结。因为约翰福音写完就没有福音书了，约翰一二三书写完就没有书信了，启示录写完整本圣经启示录结束了。所以约翰著作是整个圣经真理的总结，所以因此约翰著作呢本身呢，它能够刚好让我们看到它是约翰福音是我们信仰的起点，约翰一二三书是我们信仰的过程，启示录是我们信仰的结局。你好像一个三层的建筑物，你一定要从一楼进去，经过二楼到三楼，你不能直接跳三楼。直接跳三楼，你可以把启示录讲得很精彩，可是它可能不是约翰的意思。所以约翰他有他的神学观念，他有他真理的定义，在约翰一二三书，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必须尊重约翰，神借着他写启示录的。所以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然后进到从约翰福音为起点，进到约翰一二三书为过程，你才能够进入启示录的结局。那么我心中的盼望是透过约翰著作这样子的教学，这样子的分享，能够帮助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很稳健合适的基础，从约翰福音进到约翰一二三书，进到启示录。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带给教会很大的祝福。因为教会如果没有拿到启示录祝福，教会不晓得怎么走向未来，教会不晓得走向未来就被这个世界所带领，所以教会是没有办法带领世界的。除非教会拿到了启示录祝福，知道怎么样走向未来，领导这个世界走向荣耀的未来，这是我心中的盼望。所以这两年我改变了计划，我不直接讲启示录，我讲约翰著作，先讲约翰著作。所以感谢神让我在华神有机会教课，产生第一个学生好难啊！报名了很久很久之后才出现第一个学生。我后来明白了，因为有一些不是必选修，所以人家可以不要选。有一些校本部的学生想要修，可是不能转学分，所以想选但不能选啊。所以受限制之下，感谢神后来是有12个学生，后来加上3个校本部的学生哈，开这个约翰著作8个下午，在华神开暑假密集班的课程。这个是在新加坡的一个公开的特会，那有一个下午有一个晚上讲从启示录的7个教会看教会的核心价值，从启示录的7个教会探寻教会的核心价值。因为启示录的7个教会在2000年前大约主就审判这7个教会，从主审判的话语里面，你要找到说教会的核心价值必不可缺少是什么三件事情所以我就跟新加坡的教会来探讨公开的这个因为是正主邀请我的哈，所以他们配合要到去圣地，所以给了我这个题目。那我就从七个教会的内容去探寻教会的核心价值，就是遵守主道，彼此相爱，行善宣道或者宣教，这三个缺一个都不可以啊。这是从起初7个教会探寻出来的啊。那这个是礼拜天在新加坡的荣耀堂讲到，那新加坡荣耀堂是算长老会的宗派，他们大概是2000人，那有3堂聚会，我讲这一堂大概是600人左右啊。那我讲这个灵修小组之路，就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你们要常常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常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条丰盛生命的道路有3个阶段，第一个你要常常亲近主，你们要常常住在我里面，第二个阶段是主耶稣做的，我的话就常常住在你们里面，第3个阶段是我们祈求主就成就。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用一个我不知道讲了多少分钟哈，可能网上可以看得到，讲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灵修小组之路。我不管到任何地方去，我都会送这一节圣经给弟兄姐妹，因为这节圣经非常非常重要。我从背景讲到这个经文，讲到它的发展跟应用，那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信息，网络上可以听得到的哈。那这是在这个我讲完灵修小组之路之后，那主任牧师就希望我去实际的操演什么叫灵修小组。所以那我就因为我这个小组不能超过十个人，所以就有几位八位弟兄姐妹跟我是九位，我们就实际的用真言某一张真言演练来学习灵修的生活哈。那这是站在我旁边这一位哈，中间这一位他就是邀请我到新加坡的同工，就是正主书房三位负责同工，然后跟他们有机会合影，他们也要求我明年要写书，因为他们开特会都是要书出来，因为今晚讲完道以后，他们都想要买我的书，可是没有我的书没有在卖啊，所以他们就告诉我说，书就是你的名片，所以我们需要出版书籍，因为这样子他的行销才能够平衡，所以我就被要求要写书啊，这本书我用十天把它写完了，因为我上半年就写了五个月，然后中国台湾的教学，然后学员的反应然后加上跟书局谈一谈的内容，我就用十天就把这本书写好了，就是把它排列组合哈。那荣美现在正帮我在校稿之中，校完稿以后我就给送给他们发过去了。明年三月的特会已经在筹备了，已经在筹备当中了，感谢神。就是有机会拜访三一神学院这对夫妻，他们都是退休了，他们40岁就退休了哈，因为他是做建筑的，太太做水利的，他们赚得了世界，他们愿意为神的国摆上。他说他跟他的儿女说，我不会把财产留给你们，他会把他的财产用在神的国度，所以他们陪伴我做一些拜访哈。拜访了新加坡神学院，也被邀请明年有三月有一个机会去 Chapel 讲35分钟。这个是在主任牧师在我旁边在我右边这一位是主任牧师哈，他就要我在祷告会里面实际的操演一遍哈。灵修小组所用的诗篇现场找几个人过来，用诗篇16篇实际上做灵修小组的分享，做示范，做回答。那这个不太清楚，这几位同工我们在一块有谈到这个宣教工作，谈到了柬埔寨工作，谈到了马来西亚的工作，谈到了缅甸的工作，跟正主就谈到了这个印尼跟澳洲的工作，但是我新加坡还没有站稳，所以这些都没有答应，以后看以后发展。这个小组是霹雳小组，他们是新加坡警方高层的人士，非常高层的人士，他们是从小就被国家培养做将来的领袖的，从小学开始是培养的，所以这帮人看不出来是都是霹雳教啊，非常高官的。那这是师母哈，他就是我的代祷勇士，他也是我的终身伴侣，他也是非常勤劳能干，他在割草。我们家太大了，所以割草机不够用，所以开车。我们因为我出去44天，所以他必须要割好几次草，没办法，只好自己学会开这个车子来割草。这是在中国的培训工作，感谢神让我在一个城市住了15个晚上16天，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城市住最长久的时间。那跟他们这个是硕士班的神学院，他们通通是大学毕业的，通通是在职的上班的人士，他们利用周间利用周末来连续的上课啊，他们的反应非常强烈，我非常的惊讶。这是我第一次教硕士班的神学院，我过去都是教这个比较是农村的神学院哈，都是17、18岁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年轻的孩子现身，所以要做1年、2年或者3年的装备。那我过去做的比较是10几20岁的青年，那也做一些教会领袖40、50岁的培训工作，那这是第一次做硕士班的这个培训工作，那他们的反应算是 啊，非常的热络，非常的强烈，我非常的惊讶哈、啊，特别有一位姐妹，她好像是海绵一样，我讲什么她都能够吸收得到，我怎么知道呢？看她的笔记，因为我要看他们笔记的哈、啊，那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学习跟领受的情形，啊，感谢神让我能够有这样子的恩典，这样子的机会来做主的工作，做主的工作，我要看看我的时间还有多少啊？快结束是吗？啊，所以简单的用图片啊、做的一些报告，在台湾除了台北华神的课程之外，我在中部东势也还是有机会有两天的特会，然后在高雄有两个晚上的特会，高雄是我第一次到高雄服事，那两个晚上的聚会用四个小时的时间把启示录带他们走一遍，大概走一遍，大概讲解一下，所以他们想不到他们反应非常热烈，主动的在网上放了很多的信息在里面，我也很感谢神，而且也相约了明年再去，而且要他们要我比较多的时间给他们，所以因为我讲约翰著作是要讲30个小时的哈，所以他们只给我4个小时，我只能很简单的带他们走一遍台中东势的两天，两个白天，两个上午，两个下午的特会，我就第一天上午讲这个约翰福音概论，第一天的下午讲约翰一二三书的概论，那第二天一整天我就讲启示录概论啊，就是把约翰著作的概论介绍给这些青年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教会的姐妹们哈，就是感谢神让我能够有这样子的学习跟参与。那所以我这一次回来以后，我还有这几个月的时间，我除了下个月要去那个美国中西部再走一趟，因为我目前除了做本地的灵修小组的侍奉以外，就是有机会以前到南德州来跑，现在不需要了，我就往美国中西部跑，因为美国中西部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哈，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就很联络得上，我就去跑一跑，去分享我30多年来的灵修心得，这是我很乐意做的事情。那所以下个月还再出去，那原则上我就是每一年出去海外一次，但是明年也许会去2次，因为好像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可能明年3月出去一次，可能下半年还在考虑之中，让我有这段时间弹性的来做本地宣教、国内宣教跟海外的宣教，我是比较弹性的，因为我没有在牧养教会现在哈，所以我比较弹性的来做一些帮补的工作，来做一些主粮给我的机会，我就去做分享。那所以剩下这几个月，我就要写约翰著作这本书，那第二个要写这个灵修小组之路这本书，还要继续我的研究，因为我已经今年已经写了箴言诗篇传道书，我现在正在写雅各书，从雅各书看启示录这是我今年要完成的三部分的研究。那基本上约翰著作已经写完了，还在校稿之中。约翰著作的一个主要的标题是说圣道一以贯之，我在圣道就是圣经神的话，圣道一以贯之，第一个约翰著作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它好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是个完整的，你把它拆开你都看得不清楚，所以约翰著作本身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所以圣道一以贯之，整本圣经也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因为约翰著作可以说是圣经的圣道的总结，启示录呢更是大结局完结篇，是圣经预言的总应验，所以神的道是一体的，是一以贯之的。我用一以贯之来讲三个重点，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看到约翰著作本身是一体的，不容切割的，你切开都看得不完整，好像拼图你看不清楚的，看不完整的，放在一起就很清楚很明朗的。第二个，圣经本身是一体的，因为约翰著作是总结，是圣道的总结，启示录更是大结局完结篇，是圣经预言的总应验。我在 我在这个新加坡讲完道以后，主任牧师请我吃饭，他问我说，你去过很多的教会，你觉得教会问题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说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真道上面，真道上架构性的错误，真道上架构性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信仰中没有启示录，因为你没有启示录，好像一个建筑体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话，这个建筑不能住的，不能用，不能住的。可是教会就没有启示录，名义上是你的权威，可是事实上没有这个内容，进不去，没有拿到。所以我希望约翰著作可以帮助教会从约翰福音进到约翰一二三书，进到启示录，拿到启示录祝福，教会就可以领导这个世界走向未来。因为主在他的话语中间已经很明白告诉我们，将来一定照这样的发展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让圣徒看到圣经整个，当然包括启示录，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是一个整体的。所以你必须要拿到进入启示录，拿到启示录应许的祝福，否则我们教会面对未来是无路可走的，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那最后我要也是希望这本书能够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是完全一致的啊，我吃过这个苦头的哈，我终于能够看清楚，原来这个在约翰著作里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圣经神学的架构。约翰福音是起点，约翰一二三就是过程，启示是我们的结局，而这个起点、过程、结局呢，也是系统神学的架构。因为比方说罗马书里面提到这个神的福音，它提到七个名词，提到了称义、成圣、得胜、神的国，然后永生、得救、称义啊，用七个名词来表达神的救恩，用七方面讲到神救恩的七方面，神福音的七方面的表达，每一个表达都是三层次的，都是有起点、有过程、有结局。比方永生，罗马书提到三次的永生，三次的永生字是一样，意思都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他讲到永生是。有的讲到永生的礼物是起点，永生的结局那是结终点，永生的过程，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永生是永生的过程，正像主耶稣说的，进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永生是一条道路，永生有起点，窄门是起点，过程是小路，结局呢是进入永生啊。所以诗篇139篇说永生的道路，所以诸如此类，所以它应当也是系统神学的三个架构，起点、过程、终点。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在约翰著作里面，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完全一致，没有矛盾。今天的神学家把它搞成矛盾了，但是我看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好像也很大胆讲了一些别人没有讲过的话。所以在高雄的时候这个长老就说我是一种蓝海的精神，你们听得懂什么蓝海精神吗？我是第一次听到，后来看到电视上面也是讲了蓝海精神，就是这是一个创新的，这是一个我觉得圣经上是很宝贵的东西，只是没有人去发掘出来，也没有人在讲，包括讲约翰著作，包括讲灵修小组，因为我这三年就做灵修小组的工作，我们每次聚会就是灵修小组啊，它的特点在于说我们不是用这个，我们是用心灵，用心灵跟真实去触摸、去领受、去得到神的话语，每一个人分享你感受的那一点点的经文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注重灵命造就的一个聚会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待会有机会会跟几个弟兄姐妹来学习。以前我们在真言班的时候就在学这个东西，所以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过去曾经在一起学习过的灵修小组，真言班的灵修小组。那么我这本书的会取材从箴言、诗篇、马太福音、罗马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从这十卷书的材料里面取出来，希望举一些10到30个的范例。那希望这本书的写作，灵修小组之路的写作，它是有理论、有理论、有根据、有实际的经验例证，可以帮助愿意的人有学习的机会。也感谢神让我这个照片好像少了几张是吗？哦，这是爬山，后来身体恢复了哈。这是在中国的一个 一些财主的会议哈，对不起啊，他们都是很有财富的，都是老板级的哈，所以也挑战他们。约翰福音启示录第三章的神的国度，与主同坐宝座，远远胜过你的财富啊，就是挑战这个哈。我到处讲人家不喜欢听的话，所以我就讲我该讲啊。荣美刚好毕业典礼哈，他是在毕业典礼当中最劲爆的一位哈，你们等一下听他自己讲哈。最劲爆的一位，连我都受到震撼哈。那就是这个家庭，旁边这个女孩子是我的学生，我以前在澎湖当过国小老师，她是我的学生。那我见面她的先生，我第一次见面说，老师我你我们已经认识15年了。我心想，我们第一次见面怎么认识15年呢？原来我的名字在他们家中已经15年了哈。感谢神，这次有机会师生相会，那全家人都一起来哈，感谢神。这是荣美。那是该你的了。好，谢谢。我下台了，谢谢大家。
好，超牧师、师母、王长老，然后你好，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平安。我想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非常简短的就快速的讲。我是今年6月23号毕业，我是2年制的硕士，是基督教研究硕士，刚好是我们中华福音神学院第40届的毕业生，爸爸是12届，所以以圣经来讲都是蛮不错的数字，好，就不讲了。好，这是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左边是修课的那个类别，学校的必修的一些课程，那今年是旧约、新约、神学、教会历史、实践神学跟选修。那你看到今年第二年，我选修的课非常多，就是因为我这个学位的必修课比较少一点，一样也是60个学分，但是我们必修的课少一点，所以我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来选修。那我是非常有目标的在选课，课非常的重。第二年本来服事跟课程都非常的重，但是我选的课算是非常的重。约翰一书、约翰菲利比书的解经都是用希腊文，是第二年的希腊文的课，逐章逐节，然后逐字的来用希腊文来上课，不管是文法，不管是字义研究，就是都是用希腊文。那出埃及记跟路加福音是单卷研究，就是整个学期都在上，那一门课里面都上这一卷书，所以跟老师们有很好的学习。好，那是课程的部分。那我们同样也是有小组生活，每一个在华神的全修生都会分配到一个小组，由老师来带领。那都有1年班、2年班、3年班的学生。右边的两张是我第一年的小组，左边的两张也就是今年的，是今年的小组。那小组时间我们有带领祷告会，全院的祷告会，我们有一起服侍，一起献诗，那我们也有出去玩，就是那个是左上是和平公园。那中间的话是我们班今年有6个毕业生，就是跟我一起进到学校一起读书，然后一起毕业的有6个。那3年制的硕士道学硕士班是明年，我们大概会有30几个同学会毕业。好，我今天来分享的时候，特别跟大家有分享这一节圣经，当作我第二年对自己的自我期许、自我期望。那我希望能够效法以斯拉，他研究考察上帝的话语，然后他不但考察研究，他也要遵行神的话。那遵行神的话之后呢，他不是自己拥有就好，他要去教训教导，去帮助他的同胞。那所以这是我第二年给自己的一个期望。下面是请你们为我带到的。那感谢上帝，在时间管理部分我都有去图书馆，所以我大概今年第一个月去图书馆的次数大概是去年全部还要多，这样就是比较，因为课非常的重，我没办法浪费时间，也不能太混呢，所以就第二年了嘛，学了一些东西，所以在时间上面会就是不敢说图书馆开门的时候去，但是一定是图书馆结束的时候出来，这样就到晚上11点，这是课程以外的时间。好，那实际教会的部分跟明白神的旨意我下面再讲。好，我去年来分享的时候是9月第一个礼拜天，那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学校会把我派到哪边去，因为我很多学生、很多同学都是找自己想要去的教会，但是因为我要回来美国，所以没有时间自己去找，所以就请学校派。 那我觉得中间有些过程，但是上帝很恩待我，就是我希望能够到小教会。那我的传道就是右边下面，从右边翻过去第三个，他是我的传道，女传道，他给我非常多的空间，因为在小教会，所以有非常多的侍奉。你能够想到的，从主日正道到师会，到领师，到师会，到带领祷告会，到带领小组，到带领青少年，家庭小组，查经，甚至到扫厕所、扫教会、抓老鼠、杀老鼠，这些只是你能够想到的，我大概在小教会的都做过了，真的很感谢神。右上是我在我需要筹划一个背经主日，就是当神的话是你活动的重心的时候，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有分组，他们有比赛，这是妇女组，两个妇女组之一。那右下的话是一个家庭小组聚会，那我也有带活动啊，不管是破冰、唱诗，然后查经。左上的话是我负责的那个青少年，还有我们那一次是跟社青的小组一起去基隆的庙口。那左下的话是在母亲节的时候，让孩子们来表达对妈妈的一份爱，用祈祷的方式，这样，所以很感人。好，不会讲太多，不然会想哭嘛。感谢神。好，那这个是我的毕业感言，就是我们在上台领毕业证书的时候，学校要我们要有，就是也是一样放 PPT， 放 PowerPoint， 要给就是来宾、同学、老师们还有家长们看。那我是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不是上帝的恩典，我没有办法能够赶回台湾修我的安息年，然后也不是上帝的恩典，我没有办法考上华神。那所以很感谢上帝给我这两年，又多了一年，本来是只有一年，但是又加了一年。那感谢老师们的榜样，就是我觉得神学院除了学到上帝的话语，神的就是做学院的态度以外，我觉得老师们给我的不只是言教，他给我最大的是身教。不管是他们对待上帝那种信赖的态度，不管是他们彼此夫妻间的包容，不管是他们对学生的态度，对信徒的，对他们的孩子的教导的方式，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很大的榜样。那感谢同学们的爱心，就是我以为我在美国是在同学在联合国，因为我教的学生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但是我回到华城，回到台湾一样也是联合国，我们有从世界各地五大洲都有人都有学生，那都讲不一样的语言，可是我们有同一个信仰，我们侍奉同一位上帝，所以我们彼此学习，彼此帮助。你在生病的时候，你在有需要考试，你有需要读书的时候，我们一起服侍，一起帮助，一起彼此交流。好，所以很感谢同学们。好，那我就很郑重的跟大家介绍这是我儿子，他今天刚好满2岁3个月，不过不是湿的，是干的儿子。对，那为什么要介绍他呢？那因为他的爸爸也是我的学长，大我一届的学长，跟他的太太小瑞姐，他们两个就是介绍我到他们的教会去。那好，我就这两年其实我的心路历程非常的多，那因为时间关系，我直接到最后，就是有非常多的痛苦跟学习跟转变，但是感谢上帝，我觉得这个教会他们接纳我，因为我在3、4月的时候有上帝给我一个很强烈的负担，就是要来教导帮助并且牧养这一代的年轻人。那当然以前我是当主学老师，所以我本来就是喜欢儿童，那再加上自己的音乐的服饰，那他们这个教会他们是台北行道会，那他们愿意接纳我这样子的负担，然后接纳我的这个恩赐跟才干，那所以他们愿意接纳我，也替我做他们的传道人。那我是因为要回来美国，所以是9月1号上班，前面有3个月的这个试用期，所以请容我代祷，希望能够这个战战兢兢的小心的过这3个月。那3个月之后，他们就正式就是安利我成为他们的传道。希望就是3个月能够平安度过，不然不能跟这个妈妈交代，会被骂得很惨的。好，所以好，就是请大家为我代祷。对，那他是在忠孝敦化站。就是捷运忠孝敦化，就是台北车站往东边去的话，就是善导寺、忠孝新生、忠孝复兴，然后就是忠孝敦化， 所以离台北车站只有四站的捷运站。如果你能到台北来的话，在一号出口一出来巷子里面200公尺，非常近。好，欢迎你们来找我。希望你们来的时候我还在。好，那哎，就喜欢太多。好，那我在我们96年从加州搬过来这边，我们开车过来大概没有几天吧。我们在康普这边我们就有 BBS。在 VBS 的时候，当然也是从加尔斯来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那我在那边认识了一个辅导，一个也是一个姐姐，她我们就有一些的来往这样。那她回去之后呢，在信里面她送了我一个书签，在书签里面她特别给我这两节经文，她告诉我这是她很喜欢的经文，那也对她很帮助很大。那我这一次是买，因为妈妈的建议，我是买单程的机票回去，因为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我会回来。所以我想也是很开心，也感谢上帝，感谢你们过去两年的支持跟带导。那我96年来的时候，就是我手里收了两些经文，一直到如今16年来以来，也是我非常喜悦的经文，他也帮助我，所以我把这两些经文也送给你们。还有我下下礼拜也是要回去。这里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这个是和合版修订本的翻译，跟原本的不太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觉得当我们专心仰赖神，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而且不依靠自己的才干、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努力的时候，我们是依靠神的时候，不管我们做什么，他都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尊上帝伟大。那当我们专心仰赖神的时候，我们不论去哪里，我们不管做什么，上帝都帮助我们，上帝也使我们道路平直。所以箴言3:5-6也把这两节经文送给你们，也感谢你们过去的支持能带到，谢谢。
谢谢毛牧师，谢谢毛荣美。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圣餐，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的11章，从2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让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今天我们这个整个圣餐信息的主题就是自己醒茶，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谢谢刚才两位的分享，其中也提醒我们最主要的，我们信主的重点和终局是什么。我们信主的重点和终局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十字架。圣经有很多的信息，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回到这个原点上来，跟基督耶稣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自己醒茶，这是我们领受主餐的态度，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是面对上帝，面对上帝也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挫折、我们的过失、我们的缺失。而我们也更重要的是知道圣餐它不但是一个每一个固定的时间，有的教会每个礼拜，在初代教会每一天，有的教会每一个月，有的教会半年，有的教会一年，但是那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原则，它不只是一个仪式。若是你把它当作一个仪式，你就只得了表面的祝福。我们必须把它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活，以生活敬虔来实践圣餐的真理。 圣餐的真理就是当我们自己再一次确认饼和杯的重心，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他的身体，然后来吃，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不再推责任给别人，不再只是表面的这么想一想就过去，要进入深切的反省。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头，从最开始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会推责任，该隐也是如此，所以犯罪。那么在我们的所有这个里头呢，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对不起，我这个影片是比较淡的，那所以这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强调这一段圣经的重点。那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也是跳到最后面，在哥林多后书的13章，请听我读。哥林多后书的13章的第6节，他说：“我盼望你们晓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做一个不被弃绝的人。若是我们参加圣餐，我们在神面前来，不会在神面前反省，不会在神面前深切的悔改，我们就变成可弃绝的人。我们若是不在神面前仔细省察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活的信心还是只是习惯性的信心，所谓习惯性的信心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是习惯性的读圣经，习惯性来做礼拜，习惯性的奉献，习惯性的唱诗歌，一点没有进入我们内心的深处，一点没有面对我们自己里头的软弱，没有一点真实的悔改，我们就变成对神的信心只是表面，不是深刻的，不是活泼的信心。所以我们在神前求主帮助。 We are reading 1 Corinthians 11 from 3rd through 32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bread and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因为我们刚在这里有吸过的人，所以稍微说明一下。 Then 2 Corinthians 13 aboutexam our heart. So come to the table of the Lord with a cleansing heart, with a contrite heart, a real confession, real repentance.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深切的悔改，不然我们在神面前的读圣经，你晓得的一切都是知识而没有生命的跟随。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的圣餐乃是在神面前有深切的悔改，有深切的认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求主带领我们。
今天你听得到不知道是不是在神面前有悔改，让我们在神面前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在你受圣餐的饼和杯的时候，知道我们若不是靠着他的恩典，我们的生命不会有进步。我们常常吃喝是不对，是个何等大的拦阻。我们吃喝要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他的身体，我们饮食这个基督是何等大的拦阻。这个饼和杯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这个饼，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乃是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振作。我们虽然知道，领不到；我们虽然晓得，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常常行出来由得我。我们顾念面子，我们顾念我们自己的感受。但是我们不顾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破碎，所以神让我们，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在神面前定时定时来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求主带领。 能用用祷告的心，我们短短的在神面前认罪。所以再次说。 完全感恩的心，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这一罪，耶稣基督的水也洗净我们生命归心的路，让我们可以在他的血里头生命得到洁净，生命得到更新，生命重新得力，来奔跑前的道路，而化就成为我们生命的脚步。感谢主。那么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十字架流血为我们在基督冠冕被压伤，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就像证明今天教会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一起领受圣餐，唯一的是纪念主，也唯一的是我们要这样来跟随主的脚步行，也是为了这样教会要来传扬这个真心生命道，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可以每天更新，每天在你的话语中得到介绍，也在每天的生活中跟随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十字架往天国行走，彰显神的名，把荣耀归给你。愿天父上帝慈爱，圣灵感动和交通，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用圣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好嘞，你坐。我们也请小孩的家长带小孩，他们在这里。还有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就是凌晨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再一次欣赏凌晨的时候。
你冰痕的手，知道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
Andrew.
After the second song, will you come up here and read Psalm 31, 1 through 8? Is that good?
Use this.
Yeah. 1 through 8. Let's leave it open right here. after the second song.
Are you going to pray? Are you going to pray after the first song?
Yeah, after the first song.
All right. No, I don't.
Thank you.